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一节。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然后我们看约翰福音二十一章第十五节，二十一章十五节，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一次在这里大概一共聚集了有十天，我们有两个系列的信息。早晨呢，我们特别注意到基督徒个人的生活；晚上呢，我们特别注意到基督徒团体的生活。所以早晨呢，我们就用约翰福音，我们试着从约翰福音来看基督徒生命成长的轨迹，成圣的道路在哪里，得胜的道路在哪里，最后成熟的光景又是怎样。我想恐怕全本圣经很少像全部圣经很少像约翰福音一样讲得那么清楚。那么我们都知道约翰福音是分作三段，第一段呢就是第一章到第七章，然后第二段呢是第八章到第十二章，然后呢十三章一直到末了。我们说过约翰福音里面最重要的三个字就是生命、光和爱，那么这个在英文都是 L 打头的 Life, Light and Love。 所以这三个字呢可以说是圣灵借助约翰福音特别着重的三个字。不过呢，你如果注意它的分布的话，你会发现头七章呢这个生命这个字特别突出， Life 特别的突出。而的的确确这一章这一部分的圣经是从生命开始，从生命结束。第一章说生命在他里头，第七章说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然后呢，你会注意从第八章到第十二章，那个 light 就是光这个字特别突出。所以呢，这一段圣经是从光开始，从光结束。那么，主耶稣在第八章说：“我就是世上的光。”我就是世界的光，凡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然后到了第十二章，我们的主呼召我们要跟从这光，我们就要成为光明之子。所以这是第二段。那么今天呢，我想我们一同来看这个第三段，就是从十三章一直到二十一章。那么这一章圣经你会发现爱这个字特别突出，圣灵的重点或者说圣灵的焦点是放在爱这个字上。那么这段圣经毫无疑问是从爱开始，爱结束的。你记得吗？这里这个十三章圣灵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所以一开始就给我们看见这个爱是到底的爱，是不肯放我们的爱，是永远爱。然后现在圣灵需要从十三章一直到二十一章告诉我们这个爱是怎么一回事。到了末了的时候，你记得主三次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所以毫无疑问的是从爱开始，从爱结束。所以现在我们很清楚，基督徒的道路呢是生命的道路，光的道路，也是爱的道路。我们从生命长大，然后呢就得着生命的光。那生命成熟了， 光显出他的荣耀了，那个结果就是爱。所以呢，我们从读到第13章到21章，你看见这个生命不光是成长，而且要长成。你怎么知道生命成熟了？你怎么知道生命熟透了呢？弟兄姊妹，那个表现就是爱。你怎么知道这个光有荣耀呢？光荣耀到一个地步，能光的亮度强到一个地步，它漫出来了。就好像我们的主，你记得吗？他的荣耀到了黑门山的时候，他的身体包不住他的荣耀，身体挡不住他的荣耀，结果呢，你看见他的荣耀从他身上彰显出来。所以荣耀和生命的成熟几乎是一回事。所以我们到了13章，你就看见现在我们来到了基督徒生命的第三个阶段。那这个阶段可以说是丰收的阶段，这个阶段可以说是成熟的阶段。那么现在我想，我们今天早晨和明天早晨，我们要来看到底这个爱是怎么一回事。不过呢，因为我们说过爱呢乃是成熟的生命，爱呢实在说来就是那个荣耀。所以你会发现呢，那个讲到爱的轨迹的时候和生命的轨迹呢是非常非常像的。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比方说这个生命，讲到生命的时候，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是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所以我们知道是我们的主基督就是生命的源头。那么这是第一章，到了第四章呢，生命进到我们的里头，成为一井的泉源。然后呢，到了第七章，这一井的泉源呢，就发展成为活水的江河。那我想圣经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么当你读到13章的时候，你很明显注意到这个爱是在他的里头。世界上只有在他里头的爱是爱，只有在他里头的爱是永远的爱，只有在他里头的爱是没有条件的爱。这个地上只有残缺的湖，只有天上才有丰满的源。今天许多人在地上要寻找完全的爱，结果跌得鼻青眼肿，他们找不到，他们也不知道什么叫做爱。没有人能给爱下定义，所有的爱都是残缺的，所有的爱都是条件的。所以弟兄姊妹，这里所说的爱不是人间的爱，这里所说的爱原文是 agape。 我们知道希腊文里面，这个严格说来呢，这个关于爱啊，最少有三个字。一个字呢和我们的身体发生关系，那这个爱在新约圣经里没有提到，它不必要去提到。那么普通的讲到爱的时候是 filial 这个字，这个字呢就是天然的爱，就是友谊的爱，就是亲情的爱。这个爱呢，所有希腊人他们都懂得，所有希腊的圣经学者，古时特别是希腊这个所谓这个 classic Greek， 就是说这个古典的希腊文里面，他们都知道这个字，这个是可以说大家都很熟悉的。不过非常有意思，在希腊文里面有一个字叫 agape， 这个字呢在古典希腊文里面不大用的。所以如果你问苏格拉底，如果你问柏拉图，他不大容易给你下一个定义。结果呢，我们知道圣灵就用了这个字，圣灵用这个字来告诉我们，原来有一个爱，那个爱呢是和人间的爱不同的。人间的爱是有条件的，人间的爱是受限制的，人间的爱不过是残缺的湖。但是只有天上的爱，只有 agape 那个爱是永远的爱，是不肯放我们的爱，而且呢是爱我们爱到底的爱。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从13章一直到21章圣灵试着要让我们看见的。所以圣经说到爱的时候，说到 agape 的时候， 你如果仔细地读约翰书信，是约翰告诉我们说，神就是爱。原来爱不是个东西，原来爱乃是有一位格的一位。那么有一天，约翰有一个很重大的发现，神就是爱。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爱我们是没有的，这个爱对我们来讲是外国的东西，是舶来品，舶来品。因为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最多不过有 filio， 在我们的里面没有那个更深的爱，没有那个完全爱。为什么？因为爱在他的里头，就好像生命在他的里头一样。我们的主不只是生命的泉源，我们的主也是爱的泉源。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所以你记不记得圣经讲的爱的时候，那个爱所要求的不是光是情感的，他所要求的是情感加上我们的思想再加上我们的意志。普通我们讲到人间的爱特别重在情感，我们说有的人他掉到爱里面，比方说我们是一个人，他们恋爱了，英文是 fall in love， 那好像有一个人呢，他掉到爱里面去了。为什么掉到爱里面？他情不自禁的，他不需要努力，但他不知不觉的他就掉到那个爱的网络里面去，他情愿不从里面出来。所以我们知道说，人间的爱主要是重在情感的。但是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圣经给我们看见说，爱不只是摸到阿嘎佩那个爱，不只是要求我们的情感，而且要求我们的理智，更要求我们的意志。意思就是说，这个爱是有原则的爱。你记不记得有人告诉我们说，如果爱从正门进来，理智就从后门溜走了。所以难怪有人说爱是盲目的。但是不要忘记，那个叫人眼睛瞎的那个爱，叫人爱糊涂那个爱，是地上的爱。但是圣经给我们看见说，阿嘎佩的爱乃是不止诉诸于我们的感情，也是诉诸于我们的理智。那个爱是有原则的爱，那个爱是有分寸的爱，那个爱乃是属天的爱。那不止如此，这个爱不止在口头上，这个爱的结果是叫全人都动员起来，是灵魂及总动员的一个爱。所以爱有一个结果，那个结果呢，那个爱最后的结果是有行动的。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现在你知道说，没有一个人能爱他的仇敌，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掉到我仇敌的爱里面，没有，没有这件事情。我们知道说，今天如果你爱仇敌的话，你所以能够爱，因为你的意志降服了，你的意志降服在一个更高的意志底下，有一个更高的意志告诉我们说，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那弟兄姊妹，凭着我们的情感，我们不能爱，我们没有这个东西。但是因着顺服的缘故，因着我的意志愿意降服于一个更高的意志，现在我爱我的仇敌，我为他祷告，我把他饿了我给他吃，他渴了我给他喝。那弟兄姊妹，这不是因为我看见他我就爱上他，不是因为我看见他我情不自禁的就迷于他了，没有，没有一个人迷于他的仇敌。所以我们知道说，那个爱所以成功，是因为地上有一个降服的意志，那就是我们因为听见主的话说，你要爱你的仇敌，所以呢，我们就爱我们的仇敌。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知道，这个爱在我们里面没有的，我们不可能爱。所以许多时候，如果我们试着用我们的爱去爱弟兄的话，那么事实上很多的爱是同志的爱，很多的爱是同胞的爱，很多的爱是亲情的爱，这些爱许多时候带着蜜的， 结果呢，你看见说那个爱刚开始的时候能把许多人粘在一起，到了最后可以把他们分开，可以把他们排斥到一个在北极一个在南极。起头不需要那么爱，后来也不需要那么恨，后来恨得那么深，就证明说当初爱的不必那么密。但是问题在哪里呢？这个就是人间的爱，人间的爱就是这样的一个爱。所以让我们记得，今天圣经里讲的阿嘎佩的爱的时候，是带着原则的，是眼睛张开的，不是因为你爱糊涂了没有，你明明知道他是仇敌，所以你给他吃你也给他喝。原因很简单，就是这个爱不是用我的情感的，这个爱是用我的意志的，我的意志降服在主的意志底下，那弟兄姊妹，这个爱就产生了。所以我想迟早有一天我们一定要明白，只有神才是爱。所以如果神是爱，那么弟兄姊妹，很明显的，不光基督是生命的源头，基督也是爱的源头。那这个我想我们越早看见，我们就能够知道到底十三章一直到二十一章给我们看见的爱是怎样的一个爱。但是感谢主，我们的主不光是生命在他里头，一粒麦子如果摆在花瓶里面摆一千年永远是美丽的，大家都赞赏这个麦子。但是感谢主，结果呢，那个籽粒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籽粒来。到了这个约翰福音第四章，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说，很明显告诉我们说，原来这个生命在我们的里头成为一井的泉源。所以弟兄姊妹，你很自然的，你读约翰福音从33章读到21章，很自然的这一段圣经分作两个小段，很清楚很清楚，那就是13章、14章、15章、16章、17章，这是一段很清楚的。然后呢，就是18章开始一直到21章。那么等一等，你看见说圣灵呢，很自然的把这一段话启示给我们，非常非常清楚的。那为什么这样翻？为什么这样分呢？你如果读到约翰福音第17章末了的时候，我们好不好一同来看约翰福音第17章26节，就是17章26节。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所以弟兄姊妹，十三章那个爱在基督里面，那个爱是爱到底的爱。但是到了17章最后的时候，你看见这个爱在我们里面。所以弟兄姊妹，生命成长的轨迹是如何，爱的轨迹也是如何，生命怎样从他的里面到我们的里面成为一井的泉源，现在这个爱是从他的里面到我们的里面，而且现在主说使你所爱我的爱，你就是指着天父，天父爱基督的那个爱，那个爱就是神，就是爱的那个爱，就是神的爱，也就是神是爱的那个爱，在他们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明白吗？今天那个 agape love， 那个永远的爱，那个爱到底的爱，不止在他的里面。你看见现在我们的主也要做工，在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做到一个地步，也要在我们里面。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可以说是从13章一直到17章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思想，就是这个爱怎样从他里面，结果呢进到我们的里面，在他里面他就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 爱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能够彼此相爱。所以弟兄姊妹，教会里面充满了纷争，为什么大家今天相咬相吞？那个难处在哪里呢？难处就是大家用同志的爱来爱，大家用同胞的爱来爱，大家用天然的爱来爱，结果这个爱里面有蜜，结果这个爱里面就发酵，结果爱里面就产生许许许多多的事。我们知道不要讲教会的爱，我们光讲夫妇的爱。弟兄姊妹，我想我们很清楚，在没有结婚的时候，我常常喜欢说这个笑话，男的女的说话男的听，到了订婚的时候男的说话女的说话男的听，那么到了订婚的时候呢，男的说话女的听，你看这个实在多么甜美。等到度完蜜月以后呢，两个人大声说话，邻居们来听。所以我们就知道说，那个爱啊，迟早有一天那个酒一定要用尽的。所以我常常，我不知道在这里是怎么样，我觉得在美国啊，那个夫妇之间的爱可以用尺来量。我是个读物理的人，连爱啊，我觉得都可以用尺来量一量。那爱怎么用尺可以量量呢？如果先生跟太太一起出去，先生开车，太太坐在他旁边，你现在你只要从后面用一把尺啊，你量两个头的距离啊，你就知道他们中间结婚多少年了。如果从后面看呢，两个头是一个头，他们的距离等于零的话，刚刚结婚，刚刚度蜜月。但是呢，如果一个头啊在车子的这个门，另外一个头在另外一个车门，那么弟兄姊妹，你们知道他们已经结婚十年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说人间的爱是有条件的，人间许多的爱是建立在彼此的需要上，需要没有了，那个爱就没有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人貌美，今天人有财富，他不怕没有人爱他。但是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Agape的爱是没有条件，你能爱可爱的，你也能爱不可爱的，你能爱和你相同的弟兄，你也能爱和你不相同的弟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相爱，因为我们彼此不认识，等到有一天我们分开，因为我们认识了。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光以为说婚姻是因误会而结合，因了解而分开。神的儿女许多时候也是因着误会而结合，结果呢因了解而分开。所以我们看清楚教会为什么今天四分五裂。如果教会让我们来做，弟兄姊妹不错，你有圣经的教训，圣经告诉我们要彼此相爱，但是你要记得，首先我们要晓得这个爱是你和我没有的。如果你用你和我已经有的爱，一定要出事的。夫妇再相爱，你看见吗？我们这再相爱，慢慢你看见那个爱有用尽的时候。但是弟兄姊妹，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今天生命在我们身上长大，有一个结果，那个结果是什么？那个结果就是爱。而最后的结果是什么？那个神父神爱他独生子那个爱，我们的主说也在他们里面。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爱在我们里面，为什么？因为我也在他们里面。神就是爱。你看见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当约翰是唯一的门徒在十字架底下，所以约翰最有资格告诉我们什么叫爱。你知道吗？约翰当他明白什么叫爱以后，特别在约翰福音里面，他没有告诉我们他的名字，他没有。他知道，如果你真的在十字架底下看见那个爱，你知道那个图画他永远不会忘记。所以到了晚年的时候，当他回想那幅的图画，他问说， 到底我应该用什么字来，用什么话来形容那幅图画呢？感谢主，圣灵给他找到话了，所以他告诉我们说，神就是爱。那如果我们的主神就是爱，那么弟兄姊妹，我们是谁呢？所以约翰他不愿意人知道，在约翰一书、二书、三书，我们知道是约翰写的，但是讲到约翰，讲到约翰福音的，讲到我们的主怎样是生命，怎样是光，最后怎样是爱，到了一个时候，约翰把他自己完全隐藏起来了，他只称呼他自己是主所爱的那个门徒。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在他的一生，他能，如果谁能够提笔写约翰福音，这个人乃是蒙爱的人，这个人乃是主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因为主现在在他的里面，爱他的那一位在他的里面，而那个父所爱子的那个爱也在他的里面。所以到了晚年，约翰已经快，老约翰快100岁了，他坐在轿子上，被人抬到聚会里去，他一路上看见好多弟兄姊妹，他只有一句话，虽然他慢慢的昏花了，虽然他慢慢的迟钝了，但他里面还是非常的明亮。他说，小子们啊，你们应当彼此相爱。那个爱不是人间的爱，那个爱是你我里面没有的爱。但是感谢主，这是生命成熟的结果，生命在我们里面继续的长大，光在我们里，光在我们里面的荣耀，光度继续的加强。那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爱原来在他里面，竟然在我们里面。那弟兄姊妹，那个爱现在我们就能爱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那请记得，当父爱子的爱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真的能够彼此相爱。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这个缘故，你看见吗？约翰福音这一段刚刚好是分作两段，非常非常的美丽。那今天早晨呢，我们就是讲，我们就是来看从13章一直到17章。那明天早晨呢，我们从18章一直看到21章。我们不只注意生命的轨迹，我们不只注意光的轨迹，我们也特别来看爱的轨迹。所以我想，我们好不好一开始我们就来看我们的主怎么爱，在他里头什么叫做爱，然后呢，我们看发生了哪些事情。如果我们仔细的读这个13章第一开始的时候，3节，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毛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那么弟兄姊妹，这是件非常有意思的一幅图画。我想我稍微把这个背景说一下。这个约翰福音13章毫无疑问的是主耶稣最后的晚餐和门徒们最后的晚餐。那么这次最后的晚餐呢，我们知道那个地方呢是我们的主预备的。我想我不去说他详细的情形。那么就在这些门徒们要到最后的晚餐以前，你如果读圣经的话，你知道他们一直争一个问题，就是到底谁是伟大，谁是最大的。那这个问题他们一直不能够解决。 所以呢，等到他们来赴主耶稣的逾越节的宴席的时候，因为根据那个时候的习惯呢，这个逾越节的宴席呢，大概你进到这个大的厅的时候，在门口呢，一定有个婢女，这是铁定的一个习惯，就是有一个婢女呢，她束着腰，同时预备好一盆的这个水，那么所有的客人进来的，她一个一个要替他们洗脚。那为什么要洗脚呢？我想我们今天不大容易明白那个时候的习惯。原来呢，就做历史来说，有历史记录以来，恐怕全世界最脏的一座城就是耶路撒冷。为什么耶路撒冷的城很脏呢？因为他们把垃圾、把所有的污染通通倒在路上、马路上、街上。那么而这些当时主耶稣那个时候和他的门徒，他们不是穿皮鞋，他们普通多半像穿草鞋一样的东西。所以呢，当你穿着像草鞋一样的鞋，你从这个最脏的街道走过的话，你当然你会沾到许许多多的污染，各种各样，牛也经过，羊也经过，什么事都会发生，什么颜色你都会看到，这个是在马路上。所以这个时候呢，普通如果你请一个人吃饭的话，你希望他能吃得快乐，那么最好的一个办法呢，就是最好的就是你在门口你就给他预备水，然后替他洗洗脚。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要记得这个犹太人在那里主耶稣吃的最后的晚餐呢，如果你看一些名画的话，你不是看见好像一个长桌子，那么主耶稣坐在中间，然后十二个门徒，那么你在你里面去找啊，哪一个最女性化的一定是约翰，那么这样主耶稣最后晚餐图画，我想我们都很清楚。这是一幅名画不错，但是这幅画根本不认识圣经，根本不知道主耶这个圣经的背景，根本就不，圣经没有这个东西。因为如果你仔细的去读约翰福音十三章，你就知道原来呢，那些门徒们吃饭的时候都是躺着吃的。那什么意思呢？他们有一个很低的桌子，那个桌子可能是四方的。然后呢，不是，对不起，他那个桌子是这样，桌子是个摸字形的，就是这里是个桌子，然后呢这里是个桌子。那所以如果从你们来看的话，好像是个摸，这波波摸佛那个摸字形啊，是这样的。那么然后呢，我们晓得说这个主人呢就坐在，比方说坐在这个位置上，那么客人呢也都坐在下面，坐在旁边。那么他们坐着吃饭的时候不是坐着的，因为事实上他们桌子很矮很矮，然后呢他们就铺了像草席一样的东西，所以呢主人也好客人也好，他们吃的时候他们靠着桌子，所有的食物呢放在桌子上，但他们吃的时候呢多半是斜躺着的，然后把这个脚呢朝外面，所以如果有十二个人一起吃饭的话，十二双脚都是朝外面，像放射线状一样，都是这样的散开的。那么然后呢，普通他们吃饭的习惯很简单，就是用左肘呢靠着那个地上靠着，然后右边呢就在那里吃着，就是这样子。所以现在你可以看呢，所以现在他们一个挨着一个，一个挨着一个的。那么因着这个缘故，现在你才明白啊，为什么圣经说约翰挨近主耶稣的怀里。许多时候我们觉得约翰太女性化了，所以非常的 sentimental， 非常的交情，所以好像小女孩一样挨近父亲的怀里。这是我们读圣经读错了。原因很简单，为什么这个约翰能够挨近主耶稣的怀里呢？因为约翰刚好在主耶稣的右边。所以呢，你看见吗？等到这个主耶稣坐在中间的时候，他这样吃，然后他这个脚朝外，然后他的手这样用手这样动，那么因为约翰就坐在约翰他的位置就在他的右边，所以呢弟兄姊妹，当他这样靠，他的头呢很自然的就靠在主耶稣的怀里。 所以弟兄姊妹，这和 sentimental 没有关系，这是和当时吃饭的规矩有关系。所以如果你仔细的去读圣经，你知道约翰福音十三章所给我们看见那个背景并不是名画上面所说的，那个根本不是圣经的东西，那个是画家想象中的最后的晚餐。如果你去读约翰福音十三章，不是这么一回事。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个大厅，特别在楼上，那么现在一共来了十三个人，那么现在，那么如果他们进来没有人在那里替他们，如果没有人在那里替他们洗脚的话，那么他们一定觉得浑身不舒服。那么尤其呢，那一天大概是我们的主故意把婢女打发走了，因为他们在争谁为大嘛。现在我们的主要教导他们什么叫做爱，所以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一开始你看见没有婢女在那里，没有婢女在那里脱了衣服拿个毛巾束上腰，然后把水倒在盆里，普通的这是婢女的工作，替每一个客人都这样洗。那么每一个人都洗过了以后，那么当然全身就舒服了，而且呢，你不会有一种的，你不会紧张，你不会怕说万一你做的不好你会影响别人。所以这个时候呢，宾主尽欢，那么这个就能够叫一顿的晚饭吃下来呢，大家都非常非常的愉快。所以普通一个周到的主人，他一定在门口有一个婢女，讲好的一个婢女替所有的客人都洗过脚，然后大家就赴宴席。但是那一天逾越节的晚上很稀奇，我们的主很明显的故意把什么呢，把这个婢女打发走了。所以等到彼得雅各约翰一进来啊，看见没有人替他们洗脚，那这个时候呢，我想因为他们刚刚争谁为大，那么现在谁应该替别人洗脚呢，他们中间最小的一定替他们洗脚。所以呢，彼得想说这个人不是我，所以他就等着看看后面，看等着有别人替他洗脚，他也许觉得约翰又替他洗脚。那么甚至于我们觉得在他们十二个门徒里最小的一个人是犹大，但是连犹大都只觉得自己非常的大，所以犹大也在等着替别人洗脚。但是弟兄姊妹，后来果然有人替彼得洗脚了。这一回彼得说，我终于找到一个最小的人，这个人可以替我洗脚。结果他转身一看，那是他们中间最大的。弟兄姊妹，不只是他们中间最大的一位，你如果仔细读这一段圣经啊，圣经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为什么要替他们洗脚。所以我们好不好读十三章第三节，耶稣知道他的洗脚和他的知道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的主很清楚很清楚，他知道，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的手里。弟兄姊妹，我请问大家，宇宙中最大的是谁？父已经把万有都交在他的手里，你看一看他是不是宇宙的君王，你看看他是不是宇宙最大的。而且他知道他自己从神出来又要归到神那里去，然后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所以弟兄姊妹，这里有宇宙最大的一位，现在他要替这些门徒们洗脚。弟兄姊妹，为什么他是最大的？谁是最大的？为什么他是最大的？因为他爱他自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所以弟兄姊妹，谁爱是最多的，谁就是最大的。让我们记得在这里有一个人爱是最多的，因为我们知道说父已经将万有都交在他手里，神就是爱。那弟兄姊妹，为什么神创造万有呢？因为他为爱来创造对象。所以在这里你看见这个宇宙没有一个人比我们的主爱更大。感谢主，因为他爱最大，所以呢，他是最大的。 那因着他是最大的，而且他是宇宙中最富，已经将万有都交在他手里，所以弟兄姊妹，他就离席站起来，就脱了衣服，然后就替门徒们洗脚。那弟兄姊妹，这一幅图画是道成肉身的图画，我们的主父把万有都交在他手里，感谢主。你记不记得当他道成肉身的时候，他就把他的衣服脱了，他就倒空了他的荣耀。他本来是与神同等的，他与父原为一，但是他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反而倒空了他的自己。他没有把他的神格倒掉，他仍旧是神，但是为着你和我，他把他荣耀倒空了。然后呢，不止，然后呢，圣经告诉我们他取了奴仆的样式。所以你看见吗，现在我们的主，如果你回头看的话，他的样子和那个婢女样子是一模一样的。那件衣服本，那件毛巾本来就是婢女束在腰上替人家洗脚的。现在你看见我们的主，他脱了他的衣服，倒空了他的自己，现在他束上腰，就像圣经所说的，他取了奴仆的样式。我们好不好把那节圣经读一下，这是太清楚的，那就是腓立比书。我们来看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他就是指着基督说的，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式。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这个就是被保罗给我们看见的那幅图画。现在他还没有上十字架，等一等，你看见说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血死在十字架上。但是门徒们在他们的跟随主的路上，看见主耶稣是奴仆的形象，最清楚的就是约翰福音十三章最后晚餐那一次。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他把水倒在盆里，他洗门徒的脚。等到彼得看见说洗他脚的不是雅各，也不是约翰，更不是犹大，乃是他们中间最大的，甚至是宇宙中最大的。所以你看见吗，彼得不知道怎么做才好，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不明白。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你知道彼得心情多么复杂，他知道什么人都可以洗我的脚，我的主不能洗我的脚。他跟随主三年半之久，他认识他的主，没有人比他更大，没有人爱比他更深。他所期待的是一个比他更小的人为他洗脚，结果他没有想到主洗他的脚。弟兄姊妹，在他的感觉，在他复杂的感觉里面，他说，主，你永远不可以洗我的脚。但是主说，我若不洗你，就与你无分了。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我们的主洗门徒的脚，宇宙中最大的一位，现在在门徒的脚前。弟兄姊妹，门徒应该在主的脚前，这是我们应当在的地方，像玛利亚一样常常在主的脚前。但是稀奇，这里有一位最大的，他竟然在门徒的脚前。弟兄姊妹，这就是爱。什么叫做爱呢？爱就是这里有一位最大的，他能够在门徒的脚前替门徒洗脚，然后除去他脚上所沾染的污秽。弟兄姊妹，那一盆的水， 我们的主用来要洗去所有门徒脚上的污秽。等到我们的主做了榜样以后，然后主对他们怎么说呢？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你们第一把我当作老师，所以你们称我做夫子。你要我们教，你要我教导你们什么？然后呢，你也称呼我主。你看见这个次序，你先称呼我夫子，然后你也称呼我是你们的主。他说，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就是，不过现在我要把你的次序倒过来。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但是呢，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因为我们的主是你的主，所以他替你洗脚，但是同时他也是你的夫子，他要教导你。所以下面说，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应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那么弟兄姊妹，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不是说我们除了薄饼之外，我们除了受浸之外，那么我们大家在彼此洗脚呢？我们知道主在这里所说的话很清楚，你需要用整章的圣经来解释它。等一等，你读到后面，你就知道彼此洗脚是指着什么来说的。不过就着图画来说非常的简单，就着图画来说，就是我们今天不止我们知道，当你读这个第十，当你读这个当你读这个约翰福音十一章十二章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爱主的人常常在主的脚前，玛利亚就是个例子。你记不记得当我们的主迟到的时候，我们的主就在主的脚前来倾吐他心中的痛苦。那不止如此，你记不记得十二章也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怎样在主的脚前，怎样的把他的玉瓶打破，怎样的他把香膏献在主的脚前。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是告诉我们说，不错，我们应当常常在主的脚前，每次来到主的脚前，你就来到了主的面前。所以你记不记得圣经告诉我们说，原来旧约的约柜啊，乃是神的脚凳。所以每次呢，我们来到至圣所，就是来到神的脚凳面前。那为什么来到神的脚凳面前呢？因为我们知道神事实上是不住在会幕，也是不住在圣殿的。但是呢，我们晓得神是坐在天上的宝座，不过呢，他的脚非常的长，他一直延伸到地上。那么延伸到地上的时候，他需要放脚的地方，结果约柜呢就变成他的脚凳。所以这个代表什么？代表神的同在，他一直从天上延伸到地上来。所以什么时候你来到神面前，你不必到天上去，你只要来到他的脚前，你只要来到他的脚前下拜，你就来到他面前。所以弟兄姊妹，每一个爱主的人必须有一个生活是主脚前的生活。每次你来到主的脚前的时候，你永远记得这一双脚和所有的脚都不同，因为这一双的脚乃是带着钉痕的。这里告诉我们爱的故事。所以弟兄姊妹，玛利亚的习惯应该成为我们的习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在主的脚前。但是为什么主说你们应当彼此洗脚呢？意思是说，我们不止在主的脚前，我们也应该在我们弟兄的脚前。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叫做彼此相爱。我们怎么知道他爱我们到底？他为我们洗脚。所有做母亲的所有做母亲的，如果爱他的儿女，都是在他儿女的脚前。当孩子刚刚生下来的时候，你看见在他身上有许许多多的污染， 但是这些做母亲的本来都是做小姐的，小姐本来看见蟑螂看见脏的东西都是远远的逃避的，但是你去问哪一个孩子不是因为母亲在他们的脚前慢慢把他带大的，就是因为母亲在他们的脚前替他换尿布，替慢慢带他长大，把他弄清洁了，最后呢你看这个孩子就长大了。所以让我们记得母爱所以伟大，不光是他那只手是摇动摇篮的手，母爱所以伟大，因为他的孩子所以能够长大，他的母亲虽然曾经是千金小姐，虽然曾经是从来这个可以说在家里什么事都不做的，从来不肯做，你可以说是大家的闺秀，可以说什么事都不要做，但等他来做母亲的时候，你看见那个生命是给出去的生命，那个生命你看见明明知道这是污染，明明知道这个是会明明知道这是不干净的，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一个母亲，没有一个母亲是萎缩的，所有的母亲都是在儿女的脚前把他们换洗了，把他们处理了，然后慢慢的他们就长大了。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脚前的爱。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主爱我们？因为他在我们的脚前。弟兄姊妹，这句话你想都不能想，你想都不敢想，我们在他的脚前是对的，但他为着爱我们，他降卑他自己，他来到这地上，现在他所靠近的是我们的脚，是我们最低的地方，最容易和地发生关系，最容易污染的地方，他要接近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主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弟兄姊妹，门徒们常常沾染污秽，我们的主这样服侍他们。如果我们的主能在我们的脚前，我们就能够在我们弟兄姊妹的脚前。所以你读到最后面的时候，主说特别等到这个犹大出去以后，我们的主说现在他说他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所以弟兄姊妹，刚才的那个功课，刚才那幅图画是告诉我们说，有一个爱是爱属自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所以你看见他在他属自己的人的脚前，他谦卑到什么地步？那现在主给他们做榜样，主巴不得他的爱能进到门徒的里面。那个爱如果进到门徒的里面，主如果能够洗脚，我们也能够洗脚；主如果能在我们的脚前，我们也应当在我们弟兄姊妹的脚前。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叫做彼此相爱。你看见他的误会，你看见他的软弱，这不是你拒绝他的时候，这不是你看不起他的时候，这不是你离开他的时候。你正因为你看见他沾染了一些误会，弟兄姊妹，你爱他，你能够在他的脚前。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只要在主的脚前，我们也应当在弟兄姊妹的脚前，那这样我们就彼此相爱了。然后主说，我赐给你们一条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然后这个彼此怎么相爱的？现在你明白吗？我们普通以为是拿同志的爱来彼此相爱，以为说是拿同乡的爱，同乡会的爱来彼此相爱。这里主怎么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我怎样为你们洗脚，你们也应当彼此洗脚。我怎样倒空你我自己，你也怎样要倒空你自己。弟兄姊妹，我们的主爱是最多的，所以他是最大的，所以他能够在门徒的脚前。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生命成熟，如果这个爱真的进到我们里面， 我们能够彼此相爱，用什么爱来爱呢？用主爱我们爱。主爱我们的爱什么爱呢？是到底的爱。主爱我们的爱什么爱呢？是永远的爱。主爱我们的爱乃是永远不肯放我们的爱，是从来没有灰心的爱，从来没有气馁的爱，从来没有气喘的时候。弟兄姊妹，这个叫做到底的爱。所以让我们记得，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的很清楚，很清楚的一幅图画。这一幅图画是什么呢？这一幅图画就给我们看见说，那个爱是不是人间的爱，但是不止如此。当你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你发现当我们的主洗门徒的脚的时候，包括犹大的脚在里面。弟兄姊妹，犹大是洗完脚以后他才出去的，所以你看得很清楚，我们的主不只洗彼得的脚，也洗犹大的脚。现在你知道这个爱是怎样的爱。我们的主洗彼得的脚，那个爱是个半个圆的爱，但是等到他洗犹大的脚的时候，那个爱乃是个丰满的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的天父把雨降给海，降给好人，这是半个圆圈的爱。但是为什么天父的爱是完全的爱呢？因为他把雨也降给歹人，所以是个丰满的圆。他太阳照好人，也太阳照歹人。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在那天晚上所给我们看见的爱是个完全的爱。地上只有残缺的湖，只有天上才是丰满的圆。我说过，地上许多的彩虹都是半圆的，只有你读到启示录的时候，在神宝座周围那个宝座，那个彩虹乃是圆的。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主说，你如果单单请你弟兄的安有什么长处呢？今天你里面的生命能够叫你转过第二个脸，能够叫你走第二里路，能够叫你为仇敌祷告。这个弟兄爱你，你爱他；这个弟兄误会你，你还是爱他；这个弟兄弃绝你，把你钉在十字架上，你还得要在他的脚前。他把你踢掉是你的事。所以你记不记得主说，和我一同吃饭的人用脚踢我，那什么意思？他洗门徒的脚，洗犹大的脚，结果犹大踢他，用脚来踢他，意思就是说犹大没有领情，犹大还是出去了，犹大还是犹大，那是他的事。但是弟兄姊妹，在这里有一个爱，那个爱不是半圆的爱，这个爱乃是全圆，乃是个圆周的爱。这个就是我们的主说，你们要完全像天父一样的完全，不是执着圣洁的完全，我们办不到。但是在一件事情上，我们可以像天父一样的完全，因为天父降雨给好人，也降给歹人。所以在爱这件事情上，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所要求的乃是完全的爱。那个爱不只爱可爱的，也能爱不可爱的；不只能洗彼得洗脚，也能够替犹大洗脚。弟兄姊妹，人间没有这样的爱，但是感谢主，这个爱在他里头，这个爱最后也要在我们里头。我们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长到一个地步，弟兄姊妹，这个爱要到我们里面来。等到这个爱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彼此洗脚。感谢主，教会的历史头300年，你看见吗？那个爱不光在主的身上，那个爱也是在许许多多基督徒的身上。他们虽然受尽了逼迫，虽然罗马帝国用枪、用炮、用武器来对付他们这些手无寸铁的人，感谢主，他们不只爱弟兄，他们也爱他们的仇敌，为他们祷告。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一个一个仇敌悔改信主了，一个一个的人相信了耶稣。所以罗马市长上封信告诉皇帝说，你不能再杀基督徒了，你杀一个基督徒，那边5个基督徒会产生。原因在什么地方？ 因为这些人被打不还手，被骂不还口，当他们被推到这个戏园子里面，狮子要跑出来要吃他们的时候，他们的脸像天使的脸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他们里面没有恨，里面没有苦毒，他们能向尸体般要祷告说，愿这个罪不要归在他们的身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想知道爱是什么，如果你想知道永远的爱是什么，你读一读约翰福音十三章。那么也许有的人会问说，难道我们的主，如果我们的主知道犹大，知道犹大会卖他，那为什么我们的主当初要拣选他呢？有的人说，今天你若做总统，你最要紧你会看人，那么现在呢，如果你看错人了就很麻烦。难道我们的主看走了眼睛？难道我们的主看错了吗？怎么从开始就拣选犹大呢？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仔细的读，特别读到这几章的时候，你慢慢就会懂得当初到底怎么事情怎么发生的。我们如果光读马太马可路加，我们不大懂得，你读了约翰福音，你就懂得当时我们的主到底经过了一个什么样的，我们的主到底经过了一个什么事情。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主祷告了一个晚上，然后他清楚了，他就呼召了十二个门出来。我常常觉得很纳闷，你知道许多时候我们要通宵祷告啊，因为我们不容易明白神的旨意，我们这个人太复杂了，所以呢我们常常用我们的意思代替主的意思，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糊涂了，不是主的旨意不清楚，是我们的意思，我们这个人总是我们这个人太复杂了，所以我们不容易明白神的旨意。所以有的时候呢，常常需要一个月我们才清楚神的旨意，有的常常一个礼拜需要明白神的旨意，那么有的时候呢，也许我们需要祷告一个晚上我们才明白神的旨意。那天晚上我们的主通宵祷告，我们的主祷告了一个晚上。那么弟兄姊妹，我里面有个纳闷，我们祷告，因为我们与父之间常常有乌云，我们常常不是个敞开的天，常常有些乌云在父和我们之间，我们常常里面不掺，我们常常会有很多的掺杂，但是我们的主没有，我们的主向来就是顺服神的。所以问题为什么需要一个晚上？他应该一个钟头就清楚神的旨意，应该知道哪几个就是了。但是感谢主，你读到约翰福音你才知道，说当我们的主在那里最后祷告的时候，我们才晓得原来那一天晚上是我们天上的父把这十二个人赐给我们的主耶稣的。所以这个是，这些人是我们的主说是你所赐给我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拣选不是主的拣选，这个拣选乃是父的拣选。那么彼得我们的主很容易接受，马太主耶稣很容易接受，但是现在我们的主把犹大赐给我们。你接受犹大就是接受死亡，接受犹大就是接受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我们的主祷告了一个晚上，弟兄姊妹，他有他的感觉，他也是人子，他知道说只要接受了犹大，弟兄姊妹，你看见十字架的路不是到了三年以后，不是，不是到了两年以后挂在十字架上，从他接受犹大的那一天开始，他已经背起十字架，他已经在十字架的影子底下，他已经在那个死的阴影底下。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最后你看见我们的主顺服了，我们的主从我们从父的手里不只接过彼得来，我们的主从父的手里也接过犹大来，他明明知道犹大要卖他，我们的主清楚得很，但是因为这是父的旨意，所以他就从父的手中把他们接过来，然后和门徒们天天在一起。弟兄姊妹，每天我们的主要看见彼得，每天我们的主也要看见犹大，他看见犹大他就知道 这是他勒庞的荆棘。他知道说每次看见犹大他就想起那个十字架，他就知道最后他要死在就是这个人要出卖他。所以弟兄姊妹，就着我们普通的心理来说，如果你看见一个弟兄是你的十字架，如果你看见一个弟兄要铲除你，如果你知道有的人要出卖你，弟兄姊妹，我想我们你天天和他在一起，我们都有一个试探，那个试探是什么？我们想尽可能的机会我们能暴露他。但是弟兄姊妹，很稀奇，门徒们和主那么长久，只有我们的主知道说犹大要买他，而犹大他能够把自己包装到一个地步，没有人晓得他要被主，没有人晓得他要，没有人晓得犹大要卖我们的主。所以如果你读圣经的话，还有这么一句话，这个犹大呢是12个门徒里面的一个，在希腊原文呢是12个门徒里面最显著的一个。所以从表面上来看，如果你要来看属灵的排行榜的话，那么很明显的犹大还是排在前几名。他包装到一个地步，犹大彼得一点的怀疑也没有，约翰一点的怀疑也没有。我们的主在许多时候是给了门徒们暗示，是讲了一些话，但是那些话呢只有犹大听得懂，别人根本都听不懂。稀奇不稀奇？比方说那一天晚上，那很明显的，你那天晚上很明显的每一个人都问说，主啊是我吗？主啊是我吗？轮到犹大的时候，主说你说的是，但是弟兄姊妹，彼得没有行动。那不光这样，你如果仔细的来看，许许多多很明显，我们说这一下子大家应该知道卖主的是谁。那如果彼得一得到暗号的话，那他那把刀啊，不是把那个仆人的耳朵削掉，那这个不要光，那就犹大耳朵不光没有，头都没有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我们的主如果稍微给门徒一点暗示，他们立刻就围剿他，我们的主十字架就过去了。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的主为着要挽回犹大，把前男交给他，把责任交给他，希望能挽回他，结果他还是不肯回头。许多时候我们的主对他喊话，那么这个喊话只有犹大自己听得懂，没有人能听得懂他。连坐在旁边，你看看，很稀奇啊！不光这样，那天晚上啊，那天晚上你看看那个牌的位置你就知道，这个主耶稣在中间，这个右边是谁呢？右边是谁呀？右边是我们说过是这个约翰。约翰呢，他这样很自然的，他的头呢就靠在主耶稣的怀里。那么那一天呢，你看主耶稣明明说你就是，没有人听懂。所以可见主耶稣，所以那个犹大和主耶稣所坐的位置呢，一定是很近很近的。他们两个人说话到一个地步，第三个人听不见。连约翰都听不见，那么弟兄姊妹，你就看见，你就很清楚，这个彼得，这个那天呢，到底犹大坐在什么位置上？而且你记不记得圣经告诉我说，与我一同吃饭的人用脚踢我，那这个人一定是靠近主耶稣的。所以现在很清楚，你如果根据约翰福音的话，那天吃饭的时候，这个谁在他的右边呢？约翰在他的右边，犹大在主耶稣的左边。那么根据那个时候的规矩呢，在这个饭局里面最大的贵宾是谁呢？是坐在主人左侧的那一位。所以现在你看见吗？我们的主试着要让约翰看，要让这个犹大看见，说那现在我们的主给他尊荣，甚至于把手啊，不是他把饼沾在那个饼上，这个给谁？这个动作也是给贵宾的动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把他放在一个位置上，希望他能够回头。现在在这个最后的晚餐里面，我们知道说犹大不久要卖他，那天晚上就要卖他了。你会不会把这样的人放在最尊贵的位置上？你不可能的。为什么我们的主这样做？ 巴不得他能够回头。当我们的主洗犹大的脚的时候，圣经没有说我们的主巴不得在那个时候他能够回头，但是很稀奇，魔鬼进入了犹大的心。然后你记不记得是约翰告诉我们说，那时候就是夜间了，那就是晚上。为什么？因为主耶稣是公义的太阳，他不久要被卖，太阳不久就要下山了，所以现在那真是夜间，因为现在定了，现在定局了，现在不可能回头了。我们的主试着要挽回犹大，巴不得犹大能够回头，甚至于在那天的晚上，他不只是彼得洗脚，他也为要钉他十字架出卖他的犹大洗脚，巴不得他能够回头。我们的主可以说所有能够做的都做了，所有能够说的都说了，我们的主的声音就怕高一点就让门徒们察觉了，我们的主的声音量测量到一个地方刚刚好，只有犹大能听得见，只有犹大听得懂。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一直对犹大喊话，犹大不肯悔改，犹大终于离开了，最后犹大卖了我们的主。所以弟兄姊妹，你从约翰福音十三章你就知道，那个爱是个完全的爱，那个爱是爱仇敌的爱。明明知道他给我十字架，明明知道他给我为难，明明知道他坏了我的名声，但是弟兄姊妹，你能爱他吗？你能为他洗脚吗？你能为他祷告吗？这个爱乃是永远的爱。所以主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彼此相爱。我想我们好不好休息到，我们刚才说过这个爱的轨迹和生命成长的轨迹很近似，很类似。比方说我们知道这个生命起头在他里头，然后生命在我们里面成为一体的全源，那就是指着我们在神面前那个生命，就指着我们活在神面前那个生命泉源蓬勃的时候，生命泉源在那涌流的时候是个垂直的方向，那意思就是说我们在神面前跳动，我们在神面前活在神的面前，所以那个代表一个垂直的生活，代表纵的生活，代表我们与神之间的那个交通。因为我们很清楚，我们看出来那一井的泉源就特别执着，我们就是身体的殿，我们如果来到深处，来到至圣所，我们就能与神面对面，所以那个生活是隐藏的生活。但是呢，到了第七章我们说过，结果要变成活水的江河。我们知道那个就是因为那个水如果真的在神面前涌流的话，有一个倾向，那个生命本身就有一个倾向，它要往东流的，要往水平的走的，所以水平的方向就是给出去的方向。那不只是我们与神之间的一个隐秘的生活，现在这个生命呢要发展出去，要变成活水的江河。所以呢，现在不光是纵的，而且是横的，所以等到这个生命流露的时候，奔放的时候，你看是奔放向，是向着世界的，向着死海的，那么然后活水所到的地方就通通万物都要活过来，到处都是树，到处也都是渔夫在那儿撒网。那这个是我们已经看见过的图画。但是爱也是这样，我们知道如果你仔细读这一段圣经，原来这个爱啊，最早是在父与子之间的。所以我们说过，约翰福音有两个，约翰福音可以说如果有两节圣经可以把它完全包含起来，那就是子在父怀里，父这个约翰在子的怀里，所以我们就是约翰所代表的。那么我们知道当子在父怀里的时候， 那有一个爱，那个爱呢是父爱子的爱，然后我们的主耶稣我爱父，所以我们知道那里有一种爱的情形是垂直的，是只有我们的主与父，父与主之间的那个爱。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爱也是有一个倾向，因为那个爱实在说来就是生命，那个倾向呢不只是纵的，而且也是横的，因着是横的缘故，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的主不只是说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你记不记得他对这个腓力，腓力说如果你把父显现，你如果把他说这个腓力怎么说呢，求主将父显现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然后主对腓力说，你和我同在这么长久还不认识我们，人看见了我就看见了父。然后他现在怎么说呢，他说我在父里面，父也在我里面。所以在这里很明显给我，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那里有一个生命，有一个关系是垂直的，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面，然后他说父爱我，然后他也告诉我们说，主也告诉我们说我爱父，所以你看那个是垂直的。但是呢等到生命永流的时候，因为这个生命是洋溢的生命，这个生命是奔放的生命，所以你看那个最后的结果是横的。所以等到这个爱满溢出去的时候，等到爱像奔放的生命往外去的时候，那么你看见我们的主就在门徒的脚前，他不只在父的脚前，他也在门徒的脚前。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读这段圣经，你就看见主说要我们彼此相爱。那么这个是怎么做得到呢？这个是我们知道，虽然我们的主在外面为他们洗脚，但是我们的主要给他们看见说，现在他是替他们洗脚，但是呢他不能与他们同在，可是明明的主说他的爱是到底的爱。那么是不是说到了十字架以前就完了，因为十字架以后我们的主就离开他们？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这个爱不是到底的爱，这个爱就是说什么时候到了十字架那个爱就完了。所以你记不记得彼得也好有好几个门徒他们灰心了，他们觉得他们就回到提比亚海边去了。但是弟兄姊妹，在门徒的观念里面，到了十字架什么都完了，但是感谢主，那个爱是到底的爱。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知道说门徒和主的关系不能到十字架就结束的，不能。所以当你读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圣经我们的主就启示给我们圣灵，意思就是说虽然我们的主要离开他们，但主的爱没有离开他们，那个爱仍旧是到底的爱。为什么？因为现在我们的主要和他们的关系不光是外面的关系，现在我们的主要进到他们的里面。那么怎么进到他的里面呢？所以他说我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那么这位保惠师呢，他要常与你们同在。那弟兄姊妹，意思就是说他永远不离开你们，我会离开你们。我们的主道生的日子，肉成的日子就是那么三年半，他升天了回到父那里去，就离开门徒了。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怎么能说是到底的爱呢？这个怎么能说我们的主怎么马太福音说我们的主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呢？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的主需要做一个工作，那个工作就是感谢主，原来我们的神是三而一的神，他求父，父就要赐给你们另外一位保惠师。可见我们的主就是保惠师，不过现在是另外的一位，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主说也要在你们里面。所以下面主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那我们都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我在圣灵里面要到你们这里来。所以主说过一会儿你们见不到我，再等一会儿你们还要再见我。为什么？很稀奇，你看见吗？原来神是三而一的神，他不止与父原为一， 感谢主，圣灵与他也是一个，所以等到圣灵来了，就是我们的主回来了。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的主在圣灵里面和我们的关系更亲密了，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那个爱到底的爱，我们的主不光我们的主在地上的时候，他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时间和空间能隔绝他与门徒的爱，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爱是永不改变，而且是爱到底的爱，所以他在圣灵里面又回来了。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的主在约翰福音这几章里面讲到圣灵。那么圣灵的使命呢，就是他要荣耀我，他要为我做见证，而且呢，他要常常叫你们想起主所说的话。所以 Rhema 就是圣灵工作的结果。神已经说过了，现在呢，保惠师他所差遣的圣灵就要把一切的事指教我们，叫我们想起我们的主对我们所说的一切的话。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为什么我们说圣灵进到我们，圣灵在我们里面，要把神已经说过的话对我们再说一遍，叫我们想起来。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读到这一段的时候，你就知道主爱我们到一个地步，是我们不能分离的地步。他不止在我们的外面，特别在第一世纪，他今天就是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你知道，如果今有的人很羡慕十二个门徒，他们觉得那个时候主天天和他们在一起，你看多么好，主照顾他们，主常常看顾他们。但是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主，我们的主如果在耶路撒冷，他不能在撒玛利亚，在撒玛利亚他就不能在加利利。所以如果那个时候你要主的同在，你必须和他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空间。所以有的人说，巴不得我能生在第一世纪，我生错了时候了，我生在二十世纪。但是不要忘记，主对我们的爱是爱到底的爱。所以你看，今天感谢主，主在圣灵里面已经住在我们里面，所以现在我们可以说，只有这个爱是爱到底的，只有这个爱是永远不能分离的。所以感谢主，这就是为什么在这里我们的主就把这个启示给我们，所以给我们看见说，那个一井的泉源要变成活水的江河，父和子之间那个爱要扩大到一个地步，那个爱在我们里面，叫我们能够彼此相爱。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你如果仔细读这一段的圣经，你觉得主实在对我们是许多宝贵的话。那么到了十四章末了就告一段落，因为十四章末了啊，就是在那个楼上所讲的话，就是在那个马可楼所讲的话。所以你记不记得，所以你看约翰福音十四章最后一节，但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并且父怎样吩咐我，我就怎样行，起来我们走吧。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主就离开了那个马可楼，现在和门徒们就唱着诗就往橄榄山去。那么下面十五、十六、十七这里面的话，主的话和祷告呢，就是在离开马可楼一直到这个科西马尼中间那一段他所讲的话。那如果大家去过耶路撒冷，我想就很清楚那个地理。从马可楼出来以后啊，他们要往下走，然后就慢慢离开了耶路撒冷的城，慢慢离开耶路撒冷。然后呢，你再往下走呢，有一个西伦，那个时候有一个这个基伦西。那么基伦西事实上今天是基伦谷，其实是个谷，今天没有水，但是主耶稣那个时候呢，那个水还是流着的。那么然后呢，他就往那个方向走。那么在还没有走到基伦西以前，那么这个就是主耶稣十五章所讲的话，十六还有呢十七所给我们的话。那么到了十八章的时候呢，他就同门徒就出去过了基伦西，在那里然后就到了可西马尼。所以我姑且的让弟兄姊妹有一点的概念，比方说这个是耶路撒冷，这个是耶路撒冷，那么我站的这个地方呢是橄榄山，我从我这里干的，这里是橄榄山。 那么这个耶路撒冷跟橄榄山中间有个山谷，那个谷就是西伦谷，也就是基伦西。那么等到你上到这个橄榄山，你到了橄榄山腰的时候，你就会到了科西玛尼。科西玛尼就在山腰上面。那么科西玛尼园呢，原来是一个橄榄园。那么科西玛尼就是榨出油来的意思。原来这里是那里这个有很多的油榨，就是要把这个橄榄呢压出油来。那么主耶稣呢就是在那个地方祷告。那么这个就是十八章以后的故事。那么十八章以前呢，就是他怎样的从马可楼下来，然后呢往基伦西走的时候，那段时间呢，我们的主讲了十五章、十六章跟十七章的话。那十五、十六是主最后的叮咛，而十七章呢，那是我们主到父面前去祷告。所以你读这一段的时候，很明显的你就看见我们的主最后爱的叮咛。但在这爱的叮咛里面，我们的主把那个秘诀告诉我们，告诉我们说圣灵要来，而且圣灵要做一个工作。那个工作是什么？那个工作就是当我们的主走在路上的时候，他大概看在月光，因为那天晚上是月光很亮的时候，是个满月的时候，所以呢，你能够当他经过的时候，你能够经过许许多多的葡萄园。那在这个时候呢，主就对他的门徒说，我是真葡萄树，我是父是栽培的人。那么十五章呢只讲到结果的，但是我们知道，你记不记得他在第二章，约翰福音第二章，他告诉他母亲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什么意思呢？我把水变成酒的时候还没有到。为什么主能把水变成酒呢？因为我们的主是真葡萄树。我们这葡萄树，我们说过，平常的时候四个月长大的期间，它从空中吸取水分，从地里吸取水分，所以水就经过了整个葡萄，成熟了以后呢，放在压酒池里面，酒就变成酒。所以我们知道葡萄就是把水变成酒的故事。那么我们的主告诉他们说，那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意思就是说这个世界还没有到尽头，我还没有到真正把水变成酒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十字架原来就是那个压酒池。那现在呢，我们的主一面沿着路，一面告诉门徒要发生的事。因为主老早告诉他们说，我的时候没有到，我把水变成酒的时候没有到。那什么时候到呢？上了十字架那就到了。所以可见十字架真正的就是那个压酒池。但是呢，在走过的路程里面，主给他们看见怎么生命在他里头，怎么爱在他里头能够到我们的里头。那弟兄姊妹，主给他们看见了，原来他就是葡萄树。所以葡萄树的故事是从他们离开马可楼就开始了。现在等一等，到了十字架的时候，我们主会证明给他看，说他把水变成酒的时候，他终于到了。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主一路上告诉他们说，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那么然后呢，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你们里面，然后说你们就多结果子。那么弟兄姊妹，这结什么果子？我们普通讲结果子是一定想到什么，我们一定想到为主做工说的，或者传福音来说的。但是我们读圣经一定要读上下文才可以，你不读上下文，你就以为不知道结什么果子。我们举个例子，比方说第十五章第八节，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但是我们不知道他所说的果子是什么果子。好，下面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住在我的爱里。然后第十二节，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然后十六节，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所以弟兄姊妹，读圣经你一定要读上下文，你不要随便从上下文抽出一段来讲你自己所要讲的。 这里很明显的，我们的主讲到果子的时候，他立刻讲到爱，然后不止讲到爱，讲完爱以后告诉我们，你就可以多结果子，果子可以长存，但是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所以弟兄姊妹，可见这个葡萄树所结的果子，用我们今天懂的话来说，就是爱。什么叫果子？果子乃是看不见的生命，丰满再丰满，满到一个地步你看见了，那个是果子。稀奇不稀奇？一棵树有生命，我看不见，但是呢，等到有一天那个葡萄树结出果子来了，你知道生命丰满，满到不能够再丰满。弟兄姊妹，现在果子出现了。那么这个果子是什么呢？这个果子根据主的话，很明显是这个爱来说的。我是真葡萄树，所以弟兄姊妹，它就是生命树，生命在它里头，这个生命的成熟就是爱。这个生命成熟到一个地步，最后葡萄成熟了，结果就要上十字架了。然后呢，你看见就流出酒来，像长江大河一样。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从约翰福音第四章到第七章，是从一井的泉源到活水的江河，现在这个爱也要像长江大河一样。不过现在呢，不是水，现在乃是酒，乃是经过我们的主，经过压榨以后，你看见吗？现在流出来的酒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爱。但是不要忘记，在这里很清楚，当爱成熟，生命成熟的时候，结果就是爱。那么我们有没有其他圣灵的证明呢？有，保罗告诉我们说，圣灵所结的果子，你记不记得第一样就是爱。所以我想再清楚不过，今天我们不能够把这一段，我们解释圣经的时候，我们要根据上下文来明白它。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那么这个果子，当葡萄成熟的时候，一粒一粒的葡萄，这就告诉我们说，现在生命丰满了。那个表现是什么呢？那个表现就是爱。但是弟兄姊妹，就是因为生命成熟了，所以生命要分出去。所以就是因为是爱，爱是永远给出去的，所以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是十字架。最后的结果是压酒池。所以让我们记得，我们的主一面带着门徒，一面就给他看见，我就是真葡萄树，现在你们如果一路跟着我到酒榨的话，你们就可以看见整个葡萄的过程。但是呢，现在在你们在经过压酒池以前，你们要记得，要记得什么？就是这个生命成熟到一个地步，结果就结出爱的果子来。但这个是不是最后？如果是爱的话，你看最后需要经过压酒池的，到时候人的脚要踩在我们的身上，到时候你看见在大酒池里面，神慢慢就破碎了。我们知道根据那个时候的习惯呢，这犹太人每次到了葡萄成熟的时候，他们全家都搬到葡萄园里去了。那么到了葡萄园的时候呢，他们呢就住在那里，然后许多人就去摘葡萄，然后把葡萄就放在一个大的压酒池上面，然后许多人呢就把鞋就脱了，然后他就进到压酒池，进到那个酒池里面，他们就用脚踩。那起头一粒一粒丰满的葡萄，代表生命的成熟，代表生命的骄傲，没有代表生命的成就。但是现在你看见吗？现在许多的脚都在他们的上面。没有多久，你看见水就变成酒。没有多久以后，你看见那个酒呢，就从大的压酒池到了小的压酒池，用一个通管就留下。等到下面压，等到你看上面的是一片的凌乱，是一片好像支离破碎。但是你等到下面的压酒池，你看见那个葡萄酒就像长江大河一样，就从那里源源不断的就供应出去了。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清楚。为什么我们的主给我们一条路，叫那个爱能进到我们里面？所以感谢主，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他把爱给出去了。如果我们要把爱给出去，弟兄姊妹， 不要不告，千万不要说那个成熟的生命就是爱就完了。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如果要把生命分出去，没有多久你看见他被踩在脚底下，没有多久你看见经过亚酒池，我们的主所经过的我们也要经过。为什么？因为主说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整棵的葡萄树代表教会，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现在你看见吗？那个爱不光是重的爱，而且呢也是恒的爱。所以你看见这一幅图画很清楚的。那么然后我们的主又提到圣灵，因为主知道说这一切是所以能够成就，我们所以能够彼此相爱，那就是因为今天我们的主住在我们，爱进到我们里面，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所以呢爱，我们的主就是爱，那个爱也在我们的里面。那么好了，感谢主，因为这个缘故，我们不只是有活水的江河是横着流，而且我们的爱也能够洋溢出去。那个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我们彼此相爱。所以主告诉我们说，主告诉我，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痛苦哀嚎，世人都要喜乐，你们将要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因为她的时候到了，既生了个孩子就不再纪念那苦楚，因为欢喜生了一个世人。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够夺去。感谢主，这个爱是到底的爱，我们的主在圣灵里面回来了。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那个爱的的确确是爱到底的爱。那最后我们的主到父那里去，他有一个祷告。弟兄姊妹，你读这一段圣经，你看看我们的主思想里面只有两个，一个就是他怎样爱父，父怎样爱他，他怎样爱门徒，现在他要的是门徒能够彼此相爱。但是弟兄姊妹，读到十六章末了的时候，你看见主说了一番话，是一个预言，今天完全应验。我们好不好看一下第十六章，约翰福音十六章，十六章三十二节，看啊，时候将到，且是已经到了，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人。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弟兄姊妹，当我们的主说到那里，已经快靠近克西马尼园了，他快靠近克西马尼园的时候，他开始说预言。他知道说等到牧人被击打的时候，羊都要分散。但是你不要忘记，这里不光是指着门徒说的，这里也是指着门徒后来传福音，有许多人听见福音而蒙恩得救的人说的。你等一等，你读十七章就很清楚，因为十七章他在神面前祷告，他首先为门徒祷告，然后他说，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我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吗？我们的主当他临走的时候，他心挂念不下，他有两件事在神面前一定要交代清楚，因为他知道根据他眼睛所能看见的，他说时候将到，启示已经到了，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你看这句话很重很重，各归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人。弟兄姊妹，这幅画图画什么图画呢？就是告诉我们说，门徒们要散，门徒们要逃走了，不错，但是这个也是我们今天教会的图画，这个也是今天整个教会的光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自己的地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自己的地盘。所以你看见为什么教会今天到处充满本位主义，外面虽然我们大家讲合一，虽然我们讲联合，所有的合一都是隔墙拉手的，原因在什么地方？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地方。所以你看见吗？主说现在的时候将到，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人。弟兄姊妹， 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的主他不能不祷告，我们的主不能不在父面前祷告。他知道说他们要分散，那么怎么办？什么能够叫他们合而为一呢？我们读十七章第十一节，从今以后我不在地上，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一样，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所以弟兄姊妹，彼此相爱的表现在于弟兄们能够合而为一。所以弟兄姊妹，主为我们祷告，主为这些门徒们祷告，说求你因你因求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否则的话他们统统分散了。神的儿女为什么要聚在一起？聚在一起乃是表示说我们是合而为一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主有一个叹息，他说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人。所以主知道这件事要发生，主说我要离开，但是求你用你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第二十节，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我也为那些以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二十一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什么时候神的儿女合而为一的时候，世人就相信我们的神打发他的儿子来到地上。今天为什么我们福音传不开？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们四分五裂，我们各归自己的地方，我们分散到一个地步，我们的主说你们留下我独自一人。这句话是个预言，弟兄姊妹。到今天如果谁能够听得懂，谁能够明白，谁能够听见我们主心跳的声音，弟兄姊妹，我们就能够来到他乐旁来聚集。有一首诗歌讲得非常的好，我们这些基督徒都是到他乐旁来聚集的，那就代表他心所在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我相信这个乃是我们都知道，这个是我们的主临上十字架以前的祷告。我常常问一个问题，我们的祷告主常常不会听，是不是？有的时候主没有听，我们有原因的。但是会不会我们主耶稣的祷告我们的父不听？有没有可能？我不相信这件事，我相信主的祷告父会听，因为我们的主老早知道我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人。每一个人都说主在他们中间，但是主说留下我独自一人。没有一个时候比现在这个时候我们的主更孤单。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到处都听见人传福音，但是弟兄姊妹，主说你们留下我独自一人。那么路在什么地方？路在合而为一。怎么合而为一？两条路。第一，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只有主的名能叫我们合而为一。如果你要主的名以外的名，我们一定是分散的。然后怎么使他们合而为一呢？所以22节说，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所以弟兄姊妹，圣经里讲合而为一的只有两个可能，你如果履行了这两个，我们就可能合而为一。不是说我们开个圆桌会，现在有合一运动，他们这个罗马教的和安利甘的，他们要开个圆桌会，这不是圣经所说的合而为一。圣经所说的合而为一是他的名能够保守我们合一。不止如此，而且 你所父所赐给子的荣耀，他说他已经赐给我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什么时候我们能合而为一，就证明什么时候我们彼此相爱。彼此合而为一，实在说来是彼此相爱的一个具体的表现。我们不能讲是一回事，做是另外一件事。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如果我们能够合而为一，我们能够聚在一起来做合一的见证的话，弟兄姊妹，有一件事不止他的名保守我们合一，父所赐给子的荣耀，子已经把那荣耀赐给我们。所以我们说过，爱是什么东西呢？爱一面是生命成熟了，另外一方面呢，那个生命的光在我们里面加强再加强，到一个时候他显出他的荣耀来。那个荣耀是主赐给我们的。那么第四句，因着这个荣耀我们就能够合而为一。我想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没有了，我们也许今天晚上和明天早晨我们会继续，因为这一段是非常重要。那么今天晚上我们讲到教会这个实行的时候，有第三个点和这个发生直接关系的，那么我们就从这里可以找出一条路来，就是今天有没有可能，当我们的主说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人，今天我们有没有可能大家能够彼此，大家真的能够合而为一？那个秘诀乃是在于彼此相爱。那不止如此，主的话很清楚，那爱乃是生命的光达到荣耀的时候很自然的结果。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在这里不是方法的问题，这里不是圆桌会议的问题，这里是属灵的问题。我们有哪些人真是愿意答应主的呼召，从生命的道路到光的道路，然后到爱的道路？如果我们真的这样紧紧来跟随主的话，弟兄姊妹，你相信说我们的主神真的会把我们主在地上最后的祷告完全放在一边吗？但愿我们不要接受失败主义。有的人说今天不可能了，我们到天堂一定是一样的。今天我们大家是大家分，大家我们百花齐鸣，百花齐百百百百鸟齐鸣，百花齐放就是了。等到有一天我们一定合而为一的。但是弟兄姊妹，到天上大家都相信神这父是差了我们来，这个合而为一是在地上的，因为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教会的见证乃是合一的见证。那么今天有没有可能呢？感谢主，在我们是不可能，我们里面没有爱，所以我们只会拆散，我们只会分开。我们是因为认因，我们是因我们是因为误会而结合，我们乃是因了解而分开，就好像每一个婚姻一样。但是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的一条命运吗？真的是这样的一条非走的道路吗？我们真的接受失败主义吗？我们不能。我相信所有爱主的人都不甘心，我们相信主还留我们在地上有一段的时间，但愿主得着我们，叫我们能走爱的道，生命的道路，光的道路，最后爱的道路。你试试看，如果爱真的长出来，如果爱真的在我们里面，就像昨天晚上我所说的 Robert Chapman 的故事一样，等到他死的时候，不光是弟兄会上，甚至于安利干会公立中所有的弟兄姊妹都去送他，两三千人送他，在他的坟墓上面只有三个字， God is love， 神就是爱。弟兄姊妹，你觉得这些是理想吗？如果是理想，我们主不需要祷告，但是我们的主祷告就证明说这件事要发生的。所以但愿我们能够接受，我们当我们听见主的祷告的时候，我们也听见主的叹息的时候，现在我们要问他要怎么做。所以从明天早晨18章，你看见我们的主还要继续的做，必须在我们上继续的做。那么最后呢，弟兄姊妹，等到我们都经过，等到我们都经过亚酒池，我们的主是先经过亚酒池的，今天我们需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然后弟兄姊妹，你就看见凭着我们都是要分散的， 你会想到主，我们常常觉得主所拣选的十二个门徒好像没有周到，好像没有考虑周到似的。为什么呢？因为在那十二个里面呢，主常常把两极的人放在一起，不可能的人放在一起。那明天我们就要来看主是把什么样的人把他们放在一起，然后这些人应该都是一个在北极一个在南极的，但是最后呢能有一个荣耀合一的见证。弟兄姊妹，这不是我们做的，这是主自己做的。所以我再说，我们宁愿接受失败主义呢，我们还是相信说我们的主这里不光讲话，不光最后有一番话，最后的叮咛是爱的叮咛，是为着门徒的。他最后在父面前倾心吐意，他把心中的愁苦告诉我们的主。因为在这祷告以前，他说他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留下我独自一人。现在他在父面前倾心吐意，父啊，但愿用你的名保守他们合而为一，但愿我所赐给他们的荣耀使他们合而为一。不光是门徒们，也是因着门徒们的话相信主耶稣的人，主为我们祈求。感谢主，我们看得很清楚，这个约翰福音呢这一段就停在这。那么这个主耶稣最后的祷告是什么？就是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感谢主，现在爱不光是在主的里面，也在我们的里面。那么我们如果要知道的更清楚更明白，我们就从明天，我们从十八章一直看到二十一章，那么主就会把那个荣耀的道路指给我们看。我们低头有些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在这里祷告的时候，我们心中充满了感觉。主啊，如果我们体贴你的心肠，我们也能感觉到今天教会的光景。但是主，我们没有放弃，主，我们没有失望，主，我们没有灰心。因着你的祷告，我们得着鼓舞。我们知道父神必定听你的祷告，所以父啊，求你用你的名，用你儿子的名保守我们合而为一，也借着他所赐给我们的荣耀使我们合而为一。主啊，这是你的心愿，这是你的祷告，我们感谢你。你爱我们爱到底，但愿我们爱我们的弟兄姊妹也能爱到底。没有什么能叫你与我们分离，你虽然离开了，圣灵来了，你的爱是永不分离的爱，永不分割的爱，你的爱是爱到底的爱。所以主啊，没有什么东西能分离我们，千山万水不能拦住我们。感谢主，今天就是海枯石烂也不能分开我们。主啊，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的爱是爱到底的爱。但愿我们不止，但愿我们在你面前不止让生命能结成果子，也叫我们一面在我们主的脚前，一面也能在我们弟兄姊妹的脚前。听我们的祷告。